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肖瑜，
我是智仁。
好，随着时代的演进呢，消费者从过去比较被动拿回了主导权，那透过消费力量可以告诉制造者我们的需求，那制造者呢他就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提供，比方说像是友善环境、友善他人的一些商品或是服务，就会变成一种善的循环哦。那我们在今天呢也邀请到致力于创造良善氛围的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理事主席李修伟理事主席来到节目当中。好，你好。
好，你好，
欢迎李事主席。
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呢，从1993年创立到现在那么是以安全食材为基本诉求的合作社，在全台湾社员有超过7万人，也拥有绿主张的品牌非常不容易，所以先请理事主席帮大家介绍一下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那关注的议题有哪一些呢？
好，1993年其实是我们第一次的共同购买，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组织的形态，中间经历过非常多次的这种不同类型的组织，譬如说理货劳动合作社，譬如说绿主张公司还有台中的绿色生活的共同购买中心等等。那一直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就是废审嘛，那那个时候就开放可以成立全国社，所以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是在2001年隔年正式成立。那在成立的时候，我们登记的社员已经有1799人，但实际上这还不止，大概全台湾有4000人左右参与我们的共同购买。那我们关注的议题是什么呢？其实最开始当然是从消费者食的安全开始，但是食的安全的背后连接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土地因为土地生产，然后我们才能得到。那当时呢，桃园中立那一带发生革米事件就是我们的米被重金属污染。我想我们都知道说，过去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家庭及工厂的时代所以我们的工厂跟我们的农田其实常常是毗邻而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到说，土地的问题其实会连带的影响到我们消费者食的安全那另外一个也希望说能够保护台湾的农地不要再进一步的受到污染。在那年第一次的共同购买就是用米跟葡萄开始，那葡萄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一批进口的葡萄有一些污染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两个，就是米跟葡萄的共同购买。那第一次的共同购买受到非常大的关注还有非常多人都一直想要加入共同购买行列所以这个组织就越来越大。
是，
那当初的这些成立的这些人其实没想那么多他们都没有想到说，一群妈妈们居然有一天可以成立一个这么大的组织这是当初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地方妈妈很了不起啊
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微小的善念
对
但是它可能最后的效应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刚才李主席提到所谓的共同购买可不可以跟听众稍微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也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类似团购但是我们特别赋予共同购买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它是消费者跟生产者一起协力然后透过这样的购买力我们也让生产者能够生产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他们的生计也可以得到保障所以这个是一个双方互惠的这样一种行动所以我们会不想要用团购这样的名字因为团购通常都只在意
价格
对然后他不会对产品背后的这些土地的问题人的问题去做关注
对
但是我们从共同购买当时就是去想那我们要找到愿意为我们生产好的米不要用农药不要用那么多的化肥那能够友善土地让土地能够永续耕作下去的这样的产品那另外我们也希望给他们比较好的价格那么等于是消费者用我们的购买力去支持这些生产者的生计那大家互惠所以我们给共同购买这样一个名词一个比较特殊的意义它跟团购是不一样的
所以直到现在要在台湾主妇联盟消费必须要先成为社员 员。
嗯，是的，
对，要先了解一些规章，
这是因为合作社的关系。对，因为合作社在台湾的合作社法里面，它基本上是跟社员交易，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免营业税。那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入社的时候要经过一个说明，因为合作社是以共同需求为基础的，那么所以来参与的人他有他的权利跟义务，那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先讲清楚，
对，
他进来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误解，也不了解自己到底承担了什么样的义务，但是又得到什么样的权利。那一般人会以为说，哎，成为社员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去哪里成为一个会员，我要缴一个年费，然后我就成为他的会员，然后就可以享受什么。但是合作社是强调每一个人都是股东，所以为什么他要缴那个费用，那个费用叫股金，那个不是会费。那成为股金你就成为股东，所以你就成为他的利用者，也成为他的经营者，最后的结余你也可以分配，所以这个是相当不一样的。所以我常常跟人家开玩笑说，我今天为什么能够成为理事主席，我的股金没有缴比人家更多，我们合作社是一个人2000块就可以成为社员，这些年来我大概有配一些股息，就这样而已啊。那你想想看，我有没有可能在别的商店因为去买他的东西然后我就成为他的董事长，可能吗？对不对？但是合作社的可贵在这里，就是每一个人进去只要他愿意投入，他都可以积极的参与营运，他不只是一个消费者而已，他还是整个企业的拥有者跟经营者，这个是非常不同的。
是，
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我只当一个利用者，就是我只去买东西也可以，
对，
但是当我愿意更投入的时候，我有机会可以成为他的经营者，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不同。
刚理事主席有提到，就是说从一个消费者，就是社员到经营管理，刚也说到积极投入，所以这当中让您这样长期的参与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最早我参与共同购买的时候是1999年，当时我认同的是环境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透过每一天的消费，其实我们已经在为环境投票，我不需要特别捐钱给环保团体，我就已经在做环保的行为了。 对，那当时是因为认同这个部分，所以我加入了共同购买，然后一直到2008年底，因为我们附近要成立一个站所，那在参与筹备的过程里面，因为我拿到一本书，那个叫英国合作运动史，看了那本书以后我就非常激动，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运动，跟这样的所谓的合作社的思想。那它其实起源在19世纪，那有一群工人阶级，因为他每天也是要买东西嘛，但是他们薪水又少得可怜，所以呢为了让自己在经济上能够得到满足，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也希望摆脱中下阶级的这种命运，所以他们成立了合作社，全世界第一个成功的合作社在英国，就是1844年成立的罗旭戴尔公平先驱社，那有将近30位工人一起组织，那这是第一个成功的合作社，那它也是一个消费合作社。所以其实合作社它在早期它的发展跟工人运动其实是非常接近的，那也可以说是一个整个工业时代人们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跟改善自己的命运所成立的一种特殊的组织，它的组织背后的思想当然有一些理论上的基础，一些跟社会主义比较相近的合作主义的思想，所以这群人不只是在经济上希望改善自己，他们也希望能够打破这种阶级固化，所以他们会特别的强调教育，所以在他们成立的第一个他们的站所，就是他们能够取货的地点，他们楼上还设了阅览室，就是让这些工人社员们来合作社利用的时候，他还可以有一个阅读书报的地方，而且当时的英国其实还没有人人平等的投票权，而且男女也不平等，但是他们在合作社的章程里面就已经规定是人人平等，一人一票，那这个就是整个合作社最原始的一个价值创立的时候它就已经呈现出来的，就是说人人平等的这种精神。
谢谢理事主席，主席娓娓道来哈，让我们这个大开眼界，
对，
大开耳界这广播节目对，那谢谢主席。其实刚才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虽然在解释什么叫做 做共同购买，可是事实上也在反思就是整个市场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过去强调资本市场，强调自由市场，但是呢其实不外乎就是供跟需，所以呢在供给跟需求当中所构成的整个经济的一个网络，在早期随着工业革命的一些发达等等，我们发现供给端或者是这个需求端呢都有点不太平衡了。但是共同购买它打破了这个点，也就是呢我们透过小农或企桌或者是跟我们比较有连结的这些伙伴，我们先做了一个约定，然后让他们所产出的这些供给物事实上能够满足需求方，而且呢也让需求方能够有点类似定做了或者是先预定，了解说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规格跟品质，所以在这当中双方都得到很好的保障。那也不会让市场呢因为资讯的不对称，或者是呢因为整个势力的不平均，然后产生有一些倾斜，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的。那另外刚才也提到，其实这个只是从交易端来看，共同的购买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行为，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呢再被扩散出来，那它成为一种运动。二方面是很多人就会开始发现，原来我们与其捐一大笔钱来做什么公益啦，去这个捡垃圾等等，这个当然是很好，但是重点是如果每天在我们的食的部分或者是在各类的消费你都能够植入这样的观念，那这个就不再只是一个善行了，它是一个教育。所以呢这里面的扩张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而且大概在每一代或者是每一位的社员的参与的过程当中，其实他本身所做的这些身体力行的这些实践事实上会被看见的，所以呢当大家看见之后就会开始有效法，就会开始有讨论。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
哇，真的很美耶。对，我们理事主席担任理事主席之后呢也提出了一个 FEC 自己圈当做愿景策略目标，也就是说呢除了粮食议题以外，也把这个关键触角会延伸到能源还有人际的互助。所以为什么会特别提出这样的一个愿景呢？
其实这个 FEC 是我们的日本姐妹会，就是日本生活俱乐部生活协同组合，就是他们的消费合作社，那我们提出来的。那我们在1999年其实三国成立一个姐妹会，就亚细亚三国姐妹会，就是日本还有韩国的那时候叫女性民友会生协，那现在已经改名叫幸福中新生协。那在2014年的时候，日本生协他们就提出了 FEC 这样的想法。因为其实日本他们在人口老化这块，还有乡村呢的人口一直集中到大都市，然后整个乡村就是败落下去，所以他们就在想怎么样透过合作社的力量能够去帮助地方创生。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去年我们到日本三行县参观的时候，他们其实就带我们到他们去实践这个 FEC 网络的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地方主要是日本生活俱乐部生协的生产者的生产基地，就是日本非常大的一个谷仓。我们可以想象它像台湾的云林，像这样的地方，那同样有人口外流老化的问题。那他们生协的这些社员们跟在地的生产者组织还有在地的政府三方合作，在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上面盖了太阳能发电厂，然后这些太阳能发电厂的收入就可以来挹注整个三行县税收。然后呢这个是一的部分，就是太阳能一，我们讲 energy。 那粮食是 food。 那三行县本来就是那个农产的大县嘛，我们刚刚讲谷仓，所以这些合作社的社员就是透过利用三行县的这些稻米来支持他们的农业，所以农业就是 food energy， 然后再来是 care， 就农村的地区它的这些高龄化的人口，然后人口外流的状态怎么样注入活血，所以他们就跟当地的政府还有当地的生产者的组织一起合作，然后到东京这些比较大的城市去跟合作社的社员宣讲，就说你们要不要到这里来养老啊，那我们的提供土地，然后我们会盖好可以 long stay 的点，然后呢吸引都市人口到这个地方来养老，那用这种方式来协助地方恢复生机。所以我们其实去年就是去参访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政府在里面，消费合作社跟生产的合作社三方一起合作，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回到台湾来，我们是不是有同样的条件可以做这件事？但是因为国人对合作社这样的组织形态真的是不了解， 了解，嗯，所以我们很少会想到说，哎，利用合作社的力量，嗯，我们跟地方的政府、跟地方的这些其他的企业，嗯，啊，或者是生产的类型的合作社，嗯，三方去做一些合作，我是觉得可以借进去吧。嗯，
刚刚也说了，就是跟日本、韩国、台湾哈，三个我们会互相的做交流，嗯，所以有哪一些的案例也是让您很印象深刻的？
我们前年是到韩国去，那韩国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嗯，就是说因为韩国首尔的市长朴元淳市长，嗯，他本身是一个社会运动出身的，嗯，所以他有一个口号，就是想要打造韩国首尔成为一个合作社之城，所以他们就非常鼓励合作社成立。像我们在台湾的话，要成立一个合作社要七个人，嗯，但他们可能就五个人就可以。然后在税上面，我们要不然就是免税，要不然就是要课税，就是中间比较没有很大的弹性，嗯，但是他们是只要是合作社，他是可以跟非社员交易，嗯哼，哦，当然社员会享受到的福利是不一样，哦，譬如说价格或者是最后的给予分配是不一样，嗯，但是他是可以跟非社员交易，然后他整体的税他是要收税，嗯，但是会比一般的企业要低一点，嗯，好，所以这样就可以协助他们更好的营运。然后我们在参观韩国的时候，我们有参观他们的一个叫做零耗能的社会住宅，他也是跟当地的大学还有市政府一起合作，嗯，
对，
那他们打造的这个社会住宅除了是利用太阳能还有地热，包括它的整个建材可以达到零耗能之外，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社会住宅给两种人住，嗯，一个是高龄者，嗯，他可以一直住到走为止，那另外一种是给年轻夫妻可以住，住进来之后只要有一个孩子他就可以再续住，嗯，那如果有第二个孩子他又可以再续住，嗯，基本上可以保障他住到孩子大概小学毕业，嗯，哦，那我就觉得他们在做政策的时候就非常有方向性，嗯，就是针对这两种人解决高龄化跟少子化的问题，嗯，更让我讶异的是里面还要有两种人可以进去住，就是一个是环保专家，
对，
他必须要教导他们的居民，
对，
怎么样正确的使用这些设施，嗯，另外一个就是合作社专家，
哦，合作社专家
就是协助他们去成立社区里面的，嗯，等于是合作社的自己管理自己的这样的组织，嗯，就是我们住进来的人，嗯，我们就是合作社的社员的概念，嗯，整个社区的居民要自己管理自己，嗯，所以这个就会让我想到说像台湾的社会住宅，嗯，常常就是把管理外包给管理公司，
对对，
那居民住在里面他其实都不需要参与管理，嗯，那他对这个地方他可能也是暂时居留几年就要搬走，
对，
所以他就不会有非常珍惜跟自己必须投入成为自己家园的那种责任感跟归属感就没有了，嗯，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以借鉴的地方，嗯，
所以像在这几年呢其实英国也推动科技导入互助社运动，嗯，那对于这点您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合作社当初会成立会出现，嗯，甚至我们说共产主义会出现，嗯，都是因为整个十八世纪工业革命造成的一个结果，嗯，就是人类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嗯，想了各种办法，嗯，那资本主义本身也在修正，
对，
然后共产主义现在已经证明是破产了，嗯，但是合作主义呢在很多地方是方兴未艾，嗯，那现在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又跟工业时代不一样了，嗯，我们现在是已经进入到数位时代，
对，
互联网的时代，嗯，所以科技的导入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嗯，那我们这几年也非常努力的在数位化这块加快脚步，
是，
所以包括我们可以线上入社，嗯，以前是不行，嗯，就是因为我们会强调人跟人的温暖
连接，
对，连接，嗯，当然这也很重要，
对，
但是如果第一步他都不愿意走进来，那我们怎么去接触到他，怎么去把我们的理念跟想法传递给他，嗯，那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你不用线上他根本就不会走到你的战所，嗯，所以线上入社变成一种必须的选择，好，那另外一个线上社员卡现在也有了，因为常常有人跟我说，哦，每次去买东西都要记得带社员卡，可是常常呢就忘了带，就没有办法去利用了，但是现在人没有一个人会忘了带手机，所以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的线上社员卡设在手机里，那你总不会忘了带，那另外还有线上订购是今年元月才刚刚上线，然后这已经落后很久了，对，落后整个业界应该算是很长的一段距离了，那我们现在也是迎头赶上，那当然还包括说未来可能规划的线上社团，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社团法人， 我们是具有非常明显的那种社团的应该是说我们其实比较像一个社团，
嗯，
那我们也本身也是一个社团法人，
嗯，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站所的活动、社员的活动，嗯，但是有很多上班族他没有时间可以参与，
嗯哼，
所以我们希望说，哎，
对，
是不是也创造一些机会，透过线上社团的设计，
嗯哼，
让他们在闲暇时间，
嗯，
他也可以参与我们社内的活动，
嗯，
然后真正的让合作社所谓的社员参与、社员利用、社员经营的这样的精神，
嗯，
可以得到落实。
好，那我们在这边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开始学会了要记得